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亲爱的好朋友，当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从青少年慢慢走向成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课题也跟着改变呢？我们不再是教导还有规范，而是学习尊重、放手还有信任。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珍珍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如何陪伴孩子，他们面对人生选择、金钱观念，以及在家中建立彼此支持的关系，该如何有智慧的面对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陪孩子一起长大。珍珍你好。
晨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珍珍姐妹，请帮我们分享一下，当你的孩子进入到青春期甚至到成年的阶段，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学习接受孩子的决定跟我们不一定一样，还有他行事的准则跟做法也不会照我们想象的或是我们的期待一样。
是，当你面对这种方式，你们怎么解决冲突呢？
哦，我觉得这个冲突的解决不会是一时之间的，而是从很多小事上去堆叠的。其实我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会跟孩子讨论很多的生活上的事情，比如说生活中的观察啊，对人事物的观察。我们走在路上，我会跟他讨论，哎，我们前面那位先生啊，你看起来觉得他的走路的方式啊，或者是我们在餐厅遇到的服务生，我会说，哎，你觉得他的工作态度如何啊？或者是我们在学校面对老师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讨论这个老师教学的方式啊，就是在人的部分我们会有很多的讨论。那也让孩子建立起他对事物的观察度，然后跟价值观的建立啊。我们在生活上不管遇到的各样的人啊，不管是在商店里头，或是在学习的场域，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人，然后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讨论，就是他们有不同的职业，那你觉得这个职业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然后或者是你喜不喜欢这个职业，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讨论。这样，首先他说他想做那个便利商店的收银员，那我们就说，哇，这个职业很特别，是我跟爸爸都没有做过的，我不晓得他会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或能力，你可以跟我们讨论看看吗？你可以说说看吗？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到说这个行业的薪资结构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将来你这个薪资结构下的产物就是你的薪资可以支付你的生活哪个方面啊，哪些这样子啊，让他开始对生活有很确切的了解跟认识。
你们从他很小时候就开始有这些讨论，但是他长大之后，他的有一些选择还是跟你们不一样。
从金钱方面的话，我跟我先生有做过很多的讨论，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也很清楚的告诉孩子，就是如果是关于他个人的学习成长方面，我们是尽全力的支持，但是一旦他离开了学习的这个领域，也就是学生的身份，结束了学生的身份，进入了独立的
工作的状况嘛？
对，进入工作职场之后呢，他就必须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这样只要跟学习相关，有关他个人成长，然后增进他 自身能力的事情呢，我们来负责这个开销。在住宿方面呢，如果他选择住在学校的宿舍的话，我们就是全额支付。但如果他想要住在外面，也就是跟朋友到外面去租房子的话，那个开销会是额外的。那我们就是扣除学校宿舍的费用，多余的费用他必须要自己负担。
那你们会鼓励他就是做打工的部分吗？
哦，是的，我女儿她对于金钱的概念还蛮强的，因为我从小就有鼓励她要存钱，所以她在打工的部分我们并没有特别的鼓励她，但她也很乐意去执行这件事情。那她打工的部分呢，我有告诉她，我跟我先生共同的决定就是她愿意存多少钱在银行里面，我们就加倍的支持她，包含投资也是，我有开始提早的教他把一部分的金钱呢放在定期定额的理财方面。他如果一旦有固定的定期定额，我们也会加倍的投入给他这样子。在交友方面我有很多的学习啊。因为我的孩子现在已经成年了，他开始进入青春期之后呢，他交了一个男朋友啊。首先我一听到男朋友，我跟我先生就警铃大作啊，对这个女儿有很多的担心啊，跟期待嘛，会有很多的问题想要来询问她，想要了解这个朋友的这位男朋友啊。但我们就很谨慎，因为我们很怕打草惊蛇啊，就把孩子吓到就不敢说了。我跟先生在夜里常常有很多的沙盘推演，因为我们很保护这个孩子，但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该介入太多，因为那是孩子的人生，然后是他的选择，我们必须尊重跟接纳，让他有安全感。我们不想做过多的介入，但我们又真的好想要多了解一点。是有一次我女儿从外面回来，她带了一袋水果，她说哦，这是我男朋友买了很好吃的水果，她想要分享给你们，拎了一袋水果。哇，很小的一件事对不对？但我好紧张哦，我那时候不知道我该怎么回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是合宜的，所以我就一股脑就躲进厨房去了。我心里在祷告，主啊，我该说些什么我不知道哎。然后突然灵机一动，我就想到在不久之前，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跟我分享了他的感情生活。他说他完全拒绝跟他的父母分享他的感情生活，因为他的父母会限制他很多事情啊。所以呢，我说那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他叫我阿姨，他说阿姨，你要把你女儿的男朋友假想成你的一位好朋友。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你的孩子就能够安心的来跟你分享他的男朋友。我就说哦，这样子。我突然在躲进厨房的那一刻想起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很安心的走出厨房，然后接了那一袋水果。我就说哇，谢谢你的男朋友想到我们，然后分享好吃的水果给我们，这样子，请你跟他说谢谢。我看到我女儿脸上又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有被接纳的感觉，然后我心里也称赞我自己啊，你做对了。其实我想我的反应那么紧张，是因为我感受到我女儿很震惊
哦，所以她拿给你的时候，其实她也是紧张的，你感觉到了。
对，我觉得我女儿震惊的在等我的反应是什么。所以我感受到我女儿的震惊，我就相对加倍的紧张，所以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就是哦，谢谢你这件事情，后来你都用这种方式来去回应有关于女儿在交友的这个部分吗？
是的，当女儿谈论到她的男朋友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会有一千个问号，很想问反问她很多事情，但我真的就是学习勒住自己的舌头，然后学习冷静，然后用我刚刚练习的那个方式，就是把她的男朋友假想成我的一位好朋友，我会怎么回应我的好朋友？因 为他是我女儿欣赏的人，所以我必须要付出足够的尊重。我可以用岳父母的心态吗？或者是挑女婿的心态吗？
对，
来质疑或者是充满怀疑的来对待他。
是，我想很多人都会这种心态来去审视，好好的来看一下他到底配不配得上我们家的孩子。
是的，是的。
然后接着就会后面就会很多的担忧。
对，我想我心中那一千个疑问，我觉得是一种掌控。他对我的看见就是妈妈、爸爸想要掌控我的交友状况、交友对象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庆幸自己能够用对的方法来面对这样的状况。父母当初对我的交友状况，尤其是男朋友这件事，他们是非常高压的，很掌控的。他们会批评他，会用父母的角度来审视，来检视这个男生合不合格，配不配得上我的女儿。
那个时候你就有这样的心情了吧？就是不被接受，不被接纳的感受吗？
对，就是很抗拒嘛，对，然后会想要逃避，就是关于感情的事情就不会跟我的父母分享，因为知道我多说了什么，我的父母可能都会有很多的反应。
因为你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你现在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有了截然不同的一个做法，这是一个很大的学习。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一直在跟我女儿，在我女儿的成长当中做很多的学习，也修正自己，希望能够保持很健康、很稳定的亲子关系。
那我最后想请你分享，就是你觉得这一路啊，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很开心自己能够跟孩子一起成长，然后也让孩子看见他的父母，也就是我跟我的先生，是持续着在学习当一位好母亲跟好父亲，并且常常的呢来学习修正调整，在一次一次的冲突当中呢，能够让关系是更进步的。这样子的做法，我的孩子也看见，也会学习跟仿效。
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今天我们从珍珍姐妹的分享当中看见，当孩子长大之后，父母需要学习放手，但是不是放任，而是在信任当中继续陪伴，在尊重当中持续关心。或许亲子之间最珍贵的不是完全没有冲突哦，而是在每一次理解以及调整之后，亲子关系就可以变得更深、更稳固。愿我们都能在孩子的人生旅途当中，成为一个温柔而坚定的陪伴者。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